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诫命。正如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基督徒是康得救的，但是康得救的也必须要遵守上帝的道德律法。至于圣经当中另一种摩西的疑问律法，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废除了，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了。但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却是我们永远必须要遵守的。上帝的道德律法具体的内容是指上帝的十条诫命，以及其中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的两大的总纲，是每一个要得永生的基督徒所必须要遵守的。主耶稣曾经亲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9:17，也可以参考雅各书2:8-10，路加福音10:25-28。当然主耶稣是要我们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为了对上帝的诫命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分8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查考。第一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有人说上帝的诫命是摩西时代上帝在西乃山上设立的，这种说法是不够正确的。其实上帝的诫命早就存在，现在分3点来讲述一下。第一点，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是存放在约柜里面的，而约柜的上面是安放上帝施恩的宝座的。可以看出埃及记25:21、40:20、生命记10:1-5。由此可见，存放十条诫命的约柜和上帝施恩的宝座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也知道，不但地上预表性的圣所当中有上帝的宝座和约柜，而且在天上的真圣所里面也同样有上帝的宝座和约柜。正如使徒约翰就曾经在异象当中啊，看见过天上上帝的宝座，以后有2次看到了其中的约柜。如使徒约翰说，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殿中显出他的约柜，启示是1:19。另一处又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称法柜的殿开了，这个称法柜的殿开了，这个法柜呢也就是约柜，可以看启示录15:5。先知以西结书中也曾提到，撒旦在叛变之前原来也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可以看以西结28:14-16。而在天上的约柜又称法柜中，也同样存有上帝的道德律法，这个律法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诗篇119:89。这个律法也是统治全宇宙和我们人类的根本大法。我们人类的十条诫命也正是根据天上约柜当中这些律法的原本，结合我们人类的经验思想言语而翻译过来的。由此可见，自从由上帝的宝座 就有一贵种的律法，是全宇宙众生灵和我们人类所应当遵守的。第二点，圣经上也提到上帝的律法，当人类被造的时候就已印刻在人的心里了。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会以为是，会以为非。就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罗马书两章十四到十六节，也可以参看创世纪两章一到三节。第三点，上帝在圣经当中也明确提到，亚伯拉罕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律法度，创世纪二十六章五节。以色列人在上帝当众这个宣布十条诫命之前也已经开始遵守诫命了。上帝宣布十条诫命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但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二十八节就已经提到了这个上帝的诫命和安息日的问题了。那么既然上帝的诫命早就存在，那么以色列人那么上帝又为什么要临格在西乃山上当众向以色列人亲口宣布十条诫命呢？这是由于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四百年之久，对上帝的十诫的律法早就模糊不清，更不够重视，因此上帝特意在西乃山的烈火当中临格，当着会众的面亲口宣布十诫，为了要引起他们的重视，加深他们的记忆。此后呢，又把十条诫命亲手刻在两块石板上交给他们，并一起敬畏上帝之人遵守可以看生命记四章十二到十三节。第二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是为谁设立的？圣经上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的诫命不是单为犹太人，而是为普天下所有敬拜上帝信奉基督之人设立的，可以分三点来讲述。第一点，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旨意来看，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人，正是为了将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正是为了将上帝的圣言，这个圣言包括旧约的真理和律法的真理交托他们，并且接着他们要传遍天下，使地上的万国万族都因此得福，可以看罗马书三章一到四节。第二点，从主耶稣吩咐门徒的传道的使命来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吩咐门徒说，这些门徒都是犹太人主耶稣吩咐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可见主所传给犹太人的真理的教训也都是要门徒传给万民的。第三点，从圣经上的教训来看， 圣经上已经明确的指出，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外邦人或者新约时代基督徒，都是要遵守上帝诫命的。可以看这个传道书12章13到14节，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哥林多前书7章19节，罗马书2章17到27节。如使徒保罗就曾经教导外邦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可以看哥林多前书7章19节，罗马书7章7节，12到25节。第三个问题，上帝的诫命要存留到什么时候？圣经上说要永远立定，永存不废。如灵感的诗人大卫向上帝说，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又说，我因学你的法度足以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又说，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119篇149篇144篇152篇160篇。又如主耶稣所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的原文也含有实行的意思。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天国里头也要把它当作最小的而加以废掉。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天国里没有他的份。可以看看马太福音5章22节，就可以明白这个意思了。又说，主耶稣又说，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以上这段经文记在马太福音5章17到19节。第四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有什么功用？第一点，世人之罪。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又说，这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个贪心的原文也就是情欲，情欲的意思。又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7章7节，3章20节。第二点，免义人成圣。圣经上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塑形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人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49篇7到11节。第三点，就审判的标准。我主耶稣曾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拿家的 意思是没有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判。三八弟兄是磨砺的，意思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在另一处又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可以看马太福音5:21-22-27-30节，还有马太福音9:1-5节。主的兄弟雅各也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终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是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可以看雅各书2:8-12，传道书12:13-14，罗马书2:12-16-27。第五个问题，上帝的诫命是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吗？是的。从上面所引申的这些经文当中，也已经清楚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全部圣经当中，我们不但看不到任何一句话说上帝的诫命不需要遵守了，相反的，在主耶稣基督、主的兄弟雅各、使徒约翰、使徒保罗的一系列的教训当中，都已经明确地指出上帝的诫命是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让我们来重温一起这一方面的教训。使徒保罗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7:19。另一处又说，这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7:7、14:18、24-25。接下去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从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够服。而且说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说肉体，乃说圣灵了。以至于上帝就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可以看罗马书8:7-9，还有4节。使徒约翰也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 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一书两章三到四节又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除尘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六节后面又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主的兄弟雅各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的赐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看见了就忘记，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随后在雅各书两章八到十二节又指出，上帝的实践的律法是审判的标准，人犯了一条就好像犯了众条一样，因此每一条上帝的诫命都必须要遵守。正如上面已经引证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主耶稣也曾对一个少年财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十九节。另有一次，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因着遗传废掉上帝的诫命，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到九节。此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三十节当中还指出，凡向弟兄动怒或者是辱骂弟兄的，也等于是犯了杀人的罪。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也已经犯了奸淫的罪。人如果不悔改这些罪，也必因此灭亡。因为前面已经引过了这些经文，现在不再重复。第六个问题，上帝的诫命包括哪些内容？上帝的诫命啊，共有十条，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七节，可以归纳为爱上帝和爱人的两大总纲。前面十条诫命是属于第一个大总纲，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后六条诫命是属于第二个大总纲，要爱人如己。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四节。上帝的诫命字句虽然简单，他的属灵的经历却无限的深广啊！我们现在把十条诫命逐条的简要的介绍一下。例如第一条诫命，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这不但是指着不可以拜邪教的假神啊， 不可以拜魔鬼、邪灵和死人，也是禁止任何人啊，也是禁止人以任何人事物作为自己敬拜的对象。所谓敬拜呢，还有啊一种这个啊服从、依靠、惧怕的意思啊，服从、依靠、惧怕这个对象超过一切的意思。这个第一条诫命实质上是要我们以上帝为我们唯一的敬拜对象，要我们顺从、依靠、敬畏上帝，超过一切。第二条诫命主要说是不可拜偶像啊，在出埃及记20:4-6，首先是禁止人敬拜一切人手所造的有形的偶像啊，不能是各种外邦异象、外邦异教的偶像，或是罗马教所敬拜的各种圣像、圣徒的像、玛利亚的像，还有圣徒的国特等等，都包括在里面。其次呢，也是禁止人敬拜我们心灵当中、精神上的一切无形的偶像，例如钱财、名誉、地位、烟酒、电视、电影、戏剧、小说，以及一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可以成为人心中的偶像。总之，一个人贪爱、迷恋、喜欢任何的人事物啊，以至于影响了他的灵性品德，影响了他的爱上帝的心，那么这一切也就成了他心中的偶像。圣经上也说，贪恋就和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3:5。当然，偶像不都是指着不好的事情啊，如果爱父母、爱妻子、爱子女，过于爱上帝，那么父母、妻子、儿女也都可以成为人心中的偶像。因此，第二条诫命的属灵的敬意，实际上是要求我们要爱主，过于爱一切啊。可以看路加福音14:26，马太福音10:37-38。此外呢，凡是迷信这个算命、看相、这个占星，还有看风水，或者是具有其他任何的迷信的思想和活动的，不但是对邪灵或者虚幻的一种敬拜，而也是和敬拜偶像的这个行为相同。我们应当只信靠上帝，不信靠命运，只相信圣经，不迷信其他一切迷信的事物。第三条诫命呢，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啊，可以看出埃及记20:7。不但是指着言语方面，而也是指着心灵意念和行为表现方面。如果人只是口头上尊上帝的名为圣，心却远离上帝，并且行为上也羞辱上帝，那么他仍然是妄称了上帝的圣名。第三条诫命呢，实质上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都不断的彰显主的圣德，尊荣主的圣名。也正如主导文第一个愿望当中所要求我们的，一心尊上帝的名为圣。第四条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20:8-11。 那么这条诫命呢，也同样要求我们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都要分别为圣，守主的圣日。可以看以赛亚书58章13到14节。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20章12节。使徒保罗也说要孝敬父母，是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可以看以弗所书6章3节。孝敬父母不但是指着在生活上要奉养照应服侍父母，而也是在也是要在精神上孝顺尊敬父母。这条诫命呢，也要我们要尊敬关心其他的老年人。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恨人、骂人、向弟兄动怒等等。可以看约翰一书3章5节、马太福音5章21节。而从积极方面来说，凡见时不救、见难不帮、见戒不济，以及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的，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也都是犯了杀人的戒罪。可以看这个以西结书3章18到20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也包括不可以有淫乱、污秽、不圣洁的思想和言行。另外，凡是喜新厌旧、离婚再娶的，也都是违反了这条诫命。可以看这个马太福音5章27到30节、19章9节。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此犯不行、见难不帮、见戒不济，也都是违反了本条的诫命。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包括不可以轻率的给别人介绍婚姻，或者是很匆忙的给别人举行安寿礼。本条诫命也禁止人论断毁谤别人，并也要求人做真实的见证保护别人。第十条诫命主要的内容是不可起贪心，原文是这样说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土地、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20章17节。使徒保罗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上帝的国里都是无份的。贪心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以弗所书5章3到7节、哥罗西书3章5节。第七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遵守上帝的诫命呢？曾经有人说，上帝诫命要求太高了，人不能够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呢？ 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的大爱，主耶稣为了我们所做的无限的牺牲，且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我们就不会说上帝的诫命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主为了救赎我们，甚至宁愿自己永远灭亡，要挽救我们将亡的罪人。主既然这样的爱我们，也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向他表示一些相应的爱心。第十条诫命，这个十条诫命对我们的要求呢，也无非就是上要我们向他表示一些这样的爱心。因为十条诫命的两大总纲，正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这个要求似乎是极高，其实我们做到了，我们对上帝的爱心也仍然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才是以无限的爱心来爱我们，因此我们在爱心方面是永远亏欠上帝的。不论我们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并爱人如己，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来报答上帝无限的宏恩大爱与万业。固然上帝的诫命对我们心灵品格方面的要求是极高的，他要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都完全圣洁无罪，并且还要不断地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但是我们要想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越高，也说明他对我们的爱越深。正因为他无限的爱我们、宝贵我们、看重我们，不但今生要重用我们，而且将来还要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国里，和基督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因此他对我们今生的心灵品格不能不提出极高的要求。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上帝对我们的无限的大爱，救主为我们所存有的无限永美的旨意，我们就再也不会说上帝的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相反，我们却要从心里面喜爱上帝的律法，并且巴不得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越好。正如灵感的诗人在上帝的面前所表达的心情：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耶和华啊，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另外这个诗篇119篇97 164 167节，另外在诗篇第一篇当中也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和结果子，一直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至于上帝的诫命，我们是不是能够遵守呢？应当说靠自己不可能，靠上帝凡事都能。主耶稣曾应许我们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9章23节。又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主耶稣还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5章6节。使徒保罗也曾经向我们做见证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接着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十八、二十四、二十五节。又如年迈的使徒约翰也曾为此做见证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这是因为约翰已经学会了不断地住在主的里面，正如他所说的，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样了上帝的诫命也就不难遵守了。约翰一书三章六节。第八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遵守上帝的诫命？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要时时不断地存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去遵守上帝的诫命，追求完全成圣，爱上帝爱人。具体来说呢，也就是要不断地在祷告当中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每一点违背上帝诫命的罪，都要恳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不断地遵守上帝的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我们尤其要学会凭着信心求，恒切地求，抓住主的应许求，并且要在祷告当中立刻求着罪的赦免和心灵的洁净，从而能够靠着主的恩助过一种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的生活。因为任何一点罪都有心灵思想上的心灵当中的一种根源，我们心灵的根源被洁净了，那么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也都成为圣洁了。可以看箴言书六章三十二节、二十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七章七节。我们好多时候似乎感到祷告没有效力，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祷告。有一次有一位初信主的姐妹来问我，她说她的脾气不好，每一次发脾气以后也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求主帮助他以后不要再发脾气了。结果遇到刺激来到的时候，又忍不住发脾气。他怀疑说，我的祷告怎么没有用啊？怎么办呢？我说，不是你的祷告没有用，而是你还没有学会祷告。首先，如果要使我们的祷告有成效，就必须要学会凭着信心求。正如圣经上对我们的劝告，这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书一章六到七节。也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这样信是得做的，就被得做。我对那位姐妹说，你看你的祷告已经有了失去了信心说你的祷告没有怎么没有用，所以你的祷告就真的没有用了。我们必须要相信主的应许，信是得做的，就被得做。第二，我们还要学会恒切的祈求，要抓住主的应许求，并且每次都要在祷告当中立刻求得主的帮助，求得心灵的洁净和完全的得胜例如对付这个发脾气的这个罪，首先要在祷告当中求主光照检查，剔除我们心灵当中一切能够引起发脾气的一种不正常的思想情绪，一切发脾气的这种思想情绪的根源。例如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对人有 这个怨愤不满啊，不肯用爱心来饶恕别人的这种情况，或者是也不有讨厌人、轻视人啊，看不起人，对人缺乏爱心、骄傲自大、不肯谦卑的精神等等。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立刻来洁净、来除去我们心灵当中这些罪的犯罪的根源，更要求主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爱主、爱人、愿意饶恕人，真正的谦卑柔和啊，降卑自己。否则呢，不能我们怎么样的啊，学习涵养了，克制自己了，结果人就难免会脾气爆发。第三，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洁净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主的爱，充满了柔和谦卑，我们此后呢还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任何的试探和罪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心灵受到任何罪的影响，就要立刻感谢主的洁净，感谢主的饶恕，感谢他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灵，感谢主的圣灵使我们的心灵完全纯正啊，毫无罪，一点罪，并且充满了爱主爱人的心。我们更要保守自己的心灵藏在主的里面，藏在主的爱和主的话中，并且要不断的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的祷告，以至于能够不断的遵守上帝的律法，离罪成圣，善恶由圣，更加爱上帝爱人。